好，欢迎大家来我们就业读经班，特别欢迎今天有两位新同学第一次参加，坐在后面，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慈爱天父，感谢你带领我们在这个主日到你的面前来研读你的话语，求主赐下你真理的圣灵，启示我们圣经里面的真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里是读经者的信念，我们大家一起读，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要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然后这是读经者的祷告，我们每个人每天在家里，都当如此祷告。我们一起请，愿主光照我，使我明白圣经。愿主祝福我读经的日子，愿主的道兴旺。我们读经班有一个学员守则，就是每次上课以前，必须要读完指定的经文，要参加随堂的测验。哦，这是课后，请勿翻看圣经，勿无故迟到早退，有良好的上课态度。关于如何研读圣经呢？因为今天有新同学，所以我们很快的把它走一遍。我们要有系统的读圣经，读经的期间，我们配合灵修祷告，希望你自己有一本可以写字，在上面写这个注解的圣经。每天有固定的时间跟固定的环境。我们读经的时候，先从高的角度、大的画面来看，然后我们注重上下文经文的解释，我们有规律的进度，然后这是我们一生的学习。我们希望所有参加读经班的同学呢，都要养成个人读经的习惯，也要参加团契小组的查经，以能够有更深层次的研习。我们要活用圣经的教导，在我们日常中把圣经的教导都活出来。我们要谨守主日，每个主日都来到教会，按时领受神仆人的灵粮。我们今天的进度是《列王记上》第7章到第16章。《列王记》的主题是在错误的道路上挣扎。我们看以色列人跟犹大王他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的历史，《列王记》的金句有两个，第一句是神对所罗门的吩咐，神说：“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这一句经文呢，会不断的在我们的读经的过程里面不断的出现。下一句是，但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他们却不听从，竟应着景象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这是神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的警戒。列王记上下的大纲，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所罗门时代的后期跟南北朝的前期，在这段时间里。南国跟北国分裂了。之后我们会讲到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施工跟南北朝的中期跟末期 我们知道所罗门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建造圣殿，他的父亲为他准备了建造圣殿的材料，那所罗门所做的就是将圣殿建造起来。那时所罗门建造圣殿，他的心意是。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的名建殿，他立志做这一件事情。那建殿的材料呢？ 用上好的建材，有香柏木，黎巴嫩的香柏木，有山上的石头，还有从海外收集的金晶。那它最出名的有两个建造物，就是两个雕花的铜柱，是立在圣殿门口的两个铜柱。圣殿的门朝着东方，那南边的那一根铜柱叫做亚金就是他建立的意思。圣殿门口左边，也就是北边呢，那一根叫做波阿斯，是神赐力量的意思。每一根铜柱高27尺，27尺大约就是9米吧，8米多。我们上次也看过这张照片，是圣殿的模型的示意图。圣殿就是中间那个比较高的。这个建筑，至圣所就是内殿，在这个圣殿的后方。我们现在再看一张，这是圣殿的侧面图跟鸟瞰图。从侧面图的左上方，你可以看到圣殿最高处离地大概30轴就是14米的高度。再看我们下方的这一张图呢？这个圣殿的宽度呢，就是20轴，宽就是20轴，就是9米的宽度啊。圣殿长是60轴，是27米的宽度。我们可以看到内殿呢，它像是一个立方体，它长20轴，宽20轴，高20轴啊。墙面上都贴满了金晶，有香柏木座檀也包上金晶啊。在圣殿的前方，我们看到这个。侧面图的最右边呢，它就显示了一个铜海，一个很大的铜盆，非常大。它的直径呢有10轴，10轴大概是4.5米，高度是5轴，5轴的话大概是2公尺多一点。这张照片就显示这个圣殿的一个剖面图啊。我们看到铜海在这个中间下面，铜海呢下面有12头铜牛驮着这个铜海，铜海里面装满了水啊。那左右呢，圣殿的左右各有5个铜盆，坐在5个铜座上。圣殿的左前方，前面右边呢，这张图我们看到有个铜祭坛。那这个铜海的意义呢，就是。里面蛮有神的公义跟圣洁，所以祭司要在这里洗涤洁净自己，在进入圣殿之前。现在我们看圣殿门口的两根铜柱，这个南边的柱子叫他建立，左边的柱子叫做波阿斯，他的意思是他是我的力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的立，他把这两根柱子立在圣殿的门前，所要告诉人的意思意义在于，他指出以色列的力量和他所有制度的建立都是出于神，都是基于神的公义和怜悯。他把以色列国跟他的百姓建立起来，他在这里彰显了神的同在。假如以色列民离开了神的公义，离开了他们的神，那。神的同在也就不存在了，他的国家也就会被毁灭了。这个我们看到，当尼布甲尼撒王他攻占耶路撒冷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攻占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把所罗门的铜柱，这两根铜柱都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那个时候，神早就已经不与以色列同在了。以色列国在那个时候就亡国了。假如没有神的同在的话呢，圣殿只是一间房子，约柜只是一个柜子，所以宝贵的不是那个房子跟那个柜子，而是神的同在。我们如果想有神的同在呢，我们就必须遵行神的道。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论到你所建的这个殿，你们如果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 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使神与人同在，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这是神跟所罗门所立的约。我们看到所罗门在建了圣殿之后，他又建了黎巴嫩林宫，并且他又建造了廊子，又建造了宫室，所以他不是在建造了圣殿之后马上就献殿，而是又继续在盖他想要盖的建筑物，做他想要做的事情。而这个同时呢，他也从这个西顿那边找来一个铜匠，他叫护兰。护兰的母亲是，以色列北部的一个民族，拿弗他利的一个寡妇。护兰很有巧思，很有技能来做这个铜器。他铸造圣殿门前的两根铜柱，是他造的。他也造了铜海，还有10个铜座、10个铜盆，还有圣殿里所用的各种器皿，都是护兰所做的。而我们也看到所罗门所造的这个黎巴嫩宫的这个长度、宽度跟高度啊，它长有100轴，宽有50轴，高有30轴。它的高度与圣殿同高，宽度是圣殿的2倍半，它的长度是圣殿的1.5倍。所以，而且它的样式是照着圣殿的样式造的，里面也是有金经，有香柏木。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花了很大的心力、很大的钱财来造这个建筑，它的荣美大大的越过了神的荣美。而且到最后呢，所罗门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那法老的女儿也住在黎巴嫩宫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当初所罗门建殿的时候，他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的神，我神的名建殿，一直到他建完他所要建造的这些建筑物的时候呢，他变成他在为自己建造宫室。起初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百姓到黎巴嫩去伐木，他派遣3万个工人。每个月有1万个工人上去到黎巴嫩做工，其他的2个月在家里休息，所以每个月都有1万个工人去做工。百姓呢是得到休养，并不影响他们日常生产、日常生活。可是到最后呢，变成百姓要负重轭做苦工，这个是导致他国度分裂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那我们看到他费时13年来造这个黎巴嫩林宫，而造圣殿他只花了7年所以他在造他自己想要造的这些宫室的时候，他花了极多的时间、极大的财力、极大的心力啊。那这个他所造的宫殿呢，有所罗门的宫室，也是设有他审判的座位，也存放他的金挡牌、金盾牌，还有其他的军器，他的银库也藏在这些宫殿里面。然后在他建完黎巴嫩宫之后，在圣殿的器皿都做好之后呢，这时候离他开始建殿已经过了20年。殿在他开始建的是之后7年完成，又过了13年，总共从他开始建殿到全部都结束，他献殿的那一天，总共经过了20年。在献殿之前呢，祭司跟利未人把耶和华的约柜运上来，送入这个至圣所。那个时候，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 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我们可以看到神对这个所罗门建殿，然后在殿至圣所里面安放他的约柜，神是心满意足的，他的荣光充满了殿。我们坐在这里也可以感到神的喜悦然后在献殿的这个典礼上面呢，所罗门向会众宣述了建殿的由来，他也为献殿做祷告，然后也为会众祝福，然后之后呢，他就献祭，燔祭、素祭跟平安祭，光是平安祭呢，他所献的牛有22,000头，羊有12万头，在那里他们守节14天、14日，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是祝棚节。所以他们献殿的节日与祝棚节呢，有一点交错，所以总共他们献殿的仪式守节14天。我们看这个献殿的祈祷在所罗门的祈祷中他提到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呐、啊。天上的天都不足神居住，何况这殿呢？所以神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可是这个殿是一个特殊的殿，这个殿呢，上面有神的名字是立为你名的居所。神的名字在这个殿上面，它是圣殿，是神作为神与人同在的一个记号，这是它的一个重要性，一个 significance。所以所罗门祷告说。在这里，他就向以色列民做了一个示范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他说：“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在这个殿上有神的名字，所以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的祷告。”在这里呢，所罗门向神祷告，他有7个祈求他求神从天上垂听，神从天上的居所垂听，他垂听而赦免他们所犯的罪，他们垂听而按个人所行判断他们的行为，给他们公义的判断，按他们的罪给他们判断，按他们的义行给他们赏赐。求神垂听而赦免他们所犯的罪，指导他们当行的道。求神垂听而使民有敬畏的心，垂听而使万民认识神的名来敬畏他，垂听而使为以色列征战的人得胜，垂听当他们被掳的时候，被掳离开以色列的时候，当他们向神向这个殿。祷告，求神在天上垂听，为被掳之民伸冤，使他们得饶恕、得赦免，在被掳之地能够得蒙连续。所以，这个所罗门在祷告的时候，是以色列极强盛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已经看到以色列人可能被掳，就算他们在被掳的这个最糟糕的情况下。也求神怜悯，求神为他们伸冤，饶恕他们，让他们能够得蒙连续在这里，中间有个祈求，是为了这个万民祷告的殿，这个殿是为了神的圣殿，是为了万民来这里祷告的。所以他向神祈求，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当他们向这个殿祷告祈求的时候，求神使他们认识神的名。敬畏他，然后所罗门为民祝福，他这个为人民以色列民祝福的话语也是很有意思的，使地上万民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所以你们当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存诚实的心，遵行他的律例，谨守他的诫命，至终如今日一样。这句话，所罗门。并没有守住，所以我们知道，有的人祷告，因为人的软弱，如果不是依靠神，单是依靠人自己的聪明、智慧、能力， 他是没有办法站立得住。唯有在耶和华神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坚固，才能够站立，才能够得胜啊。第九章我们讲所罗门的时代，神所赐的恩典跟他的富强。在我们看到他富强的一面之前呢，我们先看所罗门建殿花了20年，在这20年里面，国家的财物用尽，所以呢，所罗门把加利利地的20座城，他给了西顿王希兰，从希兰那里他得到120塔连德的金子作为他财政的支援，而且从他那边得到木料。那这个推罗王希兰，他把这个城邑的名字取名叫加布勒。加布勒的希伯来文就是如同无物空无一物。那它的阿拉伯文的原意是抵押，就像我们买房子的那个 mortgage 抵押。他借这个字呢，他来讽刺黎巴嫩宫的富丽堂皇，而加利利地呢是破破烂烂、空无一物。所罗门的繁荣呢，他并没有普及到他的百姓，百姓并没有得到益处。他的富丽堂皇是表面的，是在王的层次，并没有到达他的人民。他为了以后呢，他国家的分裂就埋下了一个种子。在他献殿以后呢，神就耶和华向他再次的显现，这是在他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的时候，神向他再次显现。这时候我们看到神已经知道所罗门的灵性有破口了，所以神跟他说，神第一个向他做一个正面的回应，对他的这个祈祷做了一个正面的回应。他说：“你向我所祈祷、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个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里面。神的看顾跟神的慈爱、公义都藏在这个殿里面，与神的百姓同在啊。神说：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立你的国在以色列中。神没有当头棒喝一下就来把他打趴在地上，而是再次以神的爱心提醒他：你若行得好，就会蒙悦纳。然后神也提醒他：我就必坚立你的国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的，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可是，在另外一面，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民剪除。我为己民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然后世人呢就会惊讶嗤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这殿如此行呢？因为人必回答说，因为此地的人离弃了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侍奉他，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神不会无缘无故把一些咒诅的事情放在他们的眼前。所罗门灵性的破口在神的面前已经大大显现，他偏离神的心已经显露出来，所以神还是容许他转回，可是警告他，他如果硬着颈项执意不回头的话，神是会把他剪除的啊，即使是为己民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不是神不顾他的殿，而是人离开神，人不顾神的殿，人不与神同行。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他的心离开神的时候，不与神同行的时候，执意不与神同行的时候，神 就离开他了，以色列国就会消亡，坠落。我们来讲讲所罗门。所罗门，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和平的，和平之子，和平之君，恩典之子。所罗门那时候所做的事情呢，他推动了跟推罗的商业联盟，借着腓尼基人打开地中海的商业，然后他有很多的国防建设，从北方的夏琐到东北方的米基多，西边的基色，南边的塔马，他都建立了军事基地。然后他那时候开始使用战车，就是把这个车挂在马的上面啊。那这个事情是从所罗门开始的，而且他建立了红海商队，就是在以色列的最南方，有一个城市叫以寻加别，他在那里利用推罗人的造船跟航海技术呢，建立远洋的航队，让他们能够绕过阿拉伯半岛，通往印度洋，到达印度那个地区，做生意。所以那时候你可以看到阿拉伯的骆驼队，也能够来到以色列。他在以寻加别，就是以色列最南端的那个港口呢，也开了一个东方最大的炼铜厂。他也经营军火生意，他从埃及买战车，从基利加买马，然后再卖给北方的亚兰人，还有西北方的赫人。他的文化非常兴盛，他的音乐、诗篇、箴言、文学都欣欣向荣。在这里呢，他设立了12个行政区他想要消除支派的意识，强调效忠王室。换句大家听得懂的话说，他就是实行中央集权啊。那徭役制度呢，是他要实施劳工法，劳工法呢就是加重劳工时间。增加人民的负担，所以以色列的黄金时代就到所罗门为止了。我们从示巴女王献给他的那个黑檀木可以看到，这个呀，黑檀木呀，从示巴女王之后，以色列就没有再看过更多的檀木进入以色列了。所以这个时候是以色列国力最强的时候。那在所罗门这么强盛的时候，我们看到三个灵性堕落的危机啊。当他以侍奉神的智慧，让他的名声能远传列邦的时候，他的名望达到了最高点，这带来一个自高自大的危机。他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其实，在神的眼里，他所知有限。唯有依靠耶和华的智慧才是真智慧。所罗门在他的日子里，在他之前，在他之后，没有比他更有智慧的。而他之前有他的父亲大卫王，大卫王的智慧不及所罗门，可是大卫的王国比所罗门强盛，比所罗门持久。大卫王的智慧从何而来呢？因为大卫日日瞻仰神的荣美，日日向神求告，他的智慧是从神而来的。当所罗门的财富日渐加多，那这里就产生侍奉马门的这个危机人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是一个危机。然后所罗门也去买车买马。他所依靠的车、依靠的马，也对他造成了危机啊！箴言里讲，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们要提的是耶和华的名我们所依靠的是耶和华。我们这个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卫做王之前，以色列王国的这个范畴是在这个红色的区域。大卫做王之后，以色列的国境向北、向南、向西、向东都有扩张，然后到所罗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右上角有一个淡黄色的区域，那是所罗门的经济影响力能够到达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 可是它真正国境的扩张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进步。在这个地图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所罗门时代的一些重要的城市，那是前一张图所没有的。我们所托北方的这个河，这个他们的这个国境到了幼发拉底河啊。然后中间有一些城市的名字，大家有兴趣可以在课后去查看。在所罗门的时代呢，示巴的女王听到所罗门有智慧的名声，她也来拜访所罗门。那所罗门的财富跟智慧，他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要来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也同时带来他们向所罗门所进贡的一些礼物。在那个时代，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有666他连德啊。那660他连德是什么概念呢？这个120他连德是4000公斤啊。那600他连德就大概是2万公斤啊，2万公斤就是大概32万磅，1公斤16磅，sorry，OK，我算术不太好，反正是大概30-40万磅啊，那是很多 ounce，然后是很多钱，OK，那他这些钱呢，都用到哪里去了呢？他做了200个挡牌，金挡牌。300个盾牌，他做了象牙宝座，王的一切饮器都是金子做的，黎巴嫩宫里面一切器皿都是金子做的。所罗门的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OK，你就知道他积聚了多少金银。他有1400辆战车，12万2千马兵，都是商人从埃及买来的。然而，律法规定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然后律法也规定他不可为自己多立嫔妃，恐怕他的心偏邪。他所做的事情积聚战车、马兵、妻妾成群，财富无数，这明显了是违背神在申命记中对以色列人所吩咐的对王者的限制命令啊。那神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准以色列的君王拥有这些战车、马兵、妻妾成群跟无数的财富呢？因为神知道这些事会伤害到国家的治理、国家的政治，还有个人的灵性，就是人跟神的亲近、人跟神的交通都会受到影响啊。当所罗门他得到了他心里所想要的一切的事情的时候，所罗门忘记了神。他因为他宠爱的妃嫔，使他容许把异教的影响带进了宫廷。所罗门有700个妃子啊，700个妃子都是公主，还有300个嫔啊，所以他不只是妻妾成群啊，事实上已经达到了上千的这个地步啊。然后他的嫔妃在他晚年的时候呢？就影响了所罗门这个跟随神的心，带着所罗门一起去敬拜外邦的神跟偶像，并且设立这个祭坛丘坛，所以大大的败坏了这个神在大大的亵渎了神，引起了神的愤怒，他加速了以色列整个国家。在神的灵性方面，对神所存信靠顺服的心，大大的败坏了。所以他并没有在人的面前为神做很好的见证，他把神的荣耀夺去了。OK，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见证，而且他去跟随外邦神。他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为这个可憎的摩押可憎的神基摩，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也就是米勒公 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耶路撒冷对面的山是这个橄榄山啊，这个橄榄山跟耶路撒冷的圣殿山是两两相对，距离不到2公里，山头对着山头，这个是对神是大大的不敬啊。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不效法他的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神对所罗门大大的发怒啊！神对所罗门发怒以后呢，神还是向他显现啊，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啊。要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可是他还是不遵从。在神第四次向他显现的时候，也是最后一次向所罗门说话的时候，神发出了严重的警告。神说：“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使他知道聪明人做愚昧事的结果啊，就是一个这么聪明有智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么高智慧的人，他竟然做了愚昧的事。他离开了，赐他力量，赐他智慧，能够兼顾他家，直到永远的神。然后这个时候呢，神所拣选要将以色列国赐给他的那个臣子呢。耶罗伯安就在历史的这个画面中出现了。这个所罗门在建造米罗的时候呢，也就是他建完圣殿、建完黎巴嫩宫之后，他要建造米罗。米罗是大卫城里面的一个叫保障、一个保护、防卫的一个城市，也可以说是一个司令部吧。然后这个时候，耶罗伯安呢？在建造米罗的时候，他显出他大有才能，而且做事殷勤，非常得所罗门的赏识。所罗门就派他监管约瑟家一切的工程。这个约瑟家是指以色列北国10个支派的一切工程。所以耶罗伯安对北国的10个支派，他是非常熟悉的。他们的领袖，他们的制度。他们的部落，他们所有一切的事情。那先知亚西亚就去告知耶罗伯安，这个耶和华已经拣选他，要把以色列的10个支派赐给他。如果他听从，遵行神的道，神就必与他同在，为他建立他的家，为他坚固他的家，在以色列的中间坚固他的家。神给他的使命，跟给他的应许，跟给所罗门是一样的。你只要遵循神的道，神就必与你同在，他要坚固你的家。然而所罗门没有做到。至于所罗门的死呢，圣经很简单的就讲了：所罗门在位40年，得寿60岁。与他的列祖同岁，葬在他父大卫的墓里。他的儿子，罗伯安接续他做王，做以色列的王。那他不得长寿的主要，曾经应许他，如果顺从神的引领，遵行神的道，神就赐他长寿。可是这个应许没有成立，因为所罗门偏离了神。神同时呢，在以色列的外部兴起了以色列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他兴起了以东人哈达，哈达是约押曾经率兵到哈达，把哈达所有的男人都杀死了。那时候这个哈达年幼就逃到埃及，他在埃及一直等到约押死了以后呢。才回到以东，重新建立以东的王国。然后大马色人利逊呢，他是以兰人的王，在大马士称王，所以做以色列北方的敌手。 这个以东呢是位于以色列的东南方，所以以色列是南北两边都受敌。那它内部的对手就是这个要崛起的耶罗波安。在罗伯安要做开始要做以色列王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的民负重轭，担苦工他们为所罗门造殿承担了极大的这个负担，所以他们对这个犹大国对于罗伯安并没有很大的好感他们当初永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是因为他们知道神拣选了他牧养以色列民，而大卫也确实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代的以色列民。可是到了所罗门，到了罗伯安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服侍北方的以色列民，所以他们对这个南国，对于犹大国是的这个犹大王是有抱怨的，所以罗伯安没有办法叫他们从北方下来，只好往北方去。没有办法叫他们从北方下来到耶路撒冷来见面，所以他自己就起身北上到示剑去寻求北方的支持，支持他做王。可是北方众支派对他只有一个很简单的要求，就是你的父亲是我们腹中轭做苦工，现在求你让我们做的苦工负的轭轻松一些，我们就侍奉你。所以他们的要求是非常单纯、非常简单的。可是，罗伯安并不听人民的声音，也不听他的宫廷里面这些年长的这些老臣的意见，要服侍他的百姓，这样他的百姓就会服侍他，反而是听他从小一起长大的这些纨绔子弟的谏言，这些人讲的话是按着神，按着罗伯安的心意讲的，要讨新王的欢心，所以叫新王去加重百姓的负轭，来增提高神的来提高这个罗伯安的权威所以罗伯安就不依从这个北方众支派的要求，那这个就造成了两方面的第一个是意见不合，导致这个以色列国的分裂。北方众支派就说，这个我们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这个就是说我们两边一刀两断了以色列人各回各家去吧，我们走了，大家再见。然后大卫家自己顾自己吧，你们 take care your own business，我们不管你们了，我们分开分裂了。所以以色列国在这个时候分裂了。分裂以后呢？这个罗伯安呢，就召集犹大家跟便雅悯家80万勇士，18万勇士呢，要去把他的王权夺回来，要把这个以色列整个以色列国重新建立成为他的国，要挑起战争。可是神命令神人示玛雅去告诉犹大王，告诉犹大国便雅悯全家，不可以出去与你的兄弟征战。以色列人称赞大家各回各家去吧，因为这事是出于我。出于我的意思就是，以色列与犹大这两国的分裂，是因为神的管教，神要管教他自己的子民。这两地的人都因为所罗门他去拜偶像、拜假神、设丘坛，人民的心已经离开神，神要让他们知道。让他们回到神的面前，就要管教他们，重新认识神的能力、神的公义，在这个里面认识神的怜悯跟慈爱。在这个不引发战事的这个事情上，我们神的慈爱已经显明。神每每在这些关键的时刻呢，神会派先知去引导以色列人。所以罗伯安他的处境是他继承了一个不稳定的国家，然后他旁边这些人也不是一些贤明的臣子，而且他也不听他这些老臣的意见，他漠视民意， 然后最后以武力解决他所遇到的难题。在这圣经整个讲述的过程里，没有看到罗伯安寻求神的面。所以我们要碰到困难的时候，第一个要做的是要寻求神的面。然后耶罗伯安呢，在北国，这个耶罗伯安，这个听到所罗门去世以后，耶罗伯安就回到北国。以色列人立刻听到他回到北国，立刻拥立他做以色列的王。那耶罗伯安他要做以色列的王，他就想，哎，以色列的民在敬拜神的时候呢，他们都要上耶路撒冷去献祭。假如他们的心归向了犹大王，他们会不会跟犹大联合回来把我杀了？OK，所以，他心里有忧虑啊。那这个以色列就会重新归回到犹大去。所以呢，他就想了一套办法，一个全新的这个敬拜神的制度。他造了两个金牛犊，然后自己设立了凡民啊，就是自己亲手挑选的，不是神所拣选的这些人来当献祭的祭司。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不能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反而把人带到这个金牛犊这个偶像的面前，这些都是犯罪的。他们引人去拜金牛犊、拜偶像的。已经在神的这个律法中，已经是犯了第一戒跟第二戒了。OK，可是他找出一个借口，他的借口是，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路是遥远的所以你们不如就在家里自己在这里拜神，而你们要拜的就是这个金牛犊，这个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我们看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在西奈山那边，他们也是拜金牛犊，那是500年以前的事情，引起了神的愤怒。那在这个500年之后，他们在这个以色列、撒玛利亚，这个但跟伯特利这里，他们又拜金牛犊，更加引起神的愤怒。很多人所给我们的借口，在我们看来是很方便、很实用的，可是是不是合神的心意？是不是合神原来的旨意？我们要好好的思量它可能是引诱你离开神的一个方法。我们在今天的日子里，我们常有的时候说：“哎，也许我们应该这样庆祝某一个节日，这样去做某一件事情。”可是神当初做这些事情，过这些节日，它的意义在哪里？我们要好好的思考，不要被人的行为、人的想法引我们离开神的道路，把我们从神的面前诱惑偏离神我们还是应当去做神所要我们做的事情譬如说，简单的讲，复活节。有人要去公园里找复活节的鸡蛋，大家要好好思考这是什么意思。这复活节的鸡蛋跟神儿子的复活有什么关系呢？是毫无关系的，不要去做这些没有意义的事。OK，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神遣了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到伯特利去预言这个秋坛要被毁。在这个事件里，我们看到，耶罗伯安要制止这个事情，他的手就立刻被耶和华变为枯干，神把他手上面的生命夺去了。耶罗伯安立刻就转向这个神人，求他为他祷告，让他的枯干的手能够复原。神人为他祷告，手也复原了。那在这个事上，我们看到一个什么事情？耶罗伯安，第一个，他知道神是有能力的，神是存在的，神是美善的，神是赐你生命的，他没有去追求神。他知道， 干犯神是有罪的，是神是可以将你生命夺去的，将你的手变为枯干的。他也知道这个罪的惩罚是把你的生命夺去，是落入黑暗中。可是他没有悔改，没有悔改他的罪，所以他知道有神，他不寻求神，他知道有罪，他偏往罪中行。那这个神人是奉神的命去预言然后呢神叫他不要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他犯了这个戒，他是被一个老先知所诱骗，犯了这个罪。那这个老先知是怎么样诱骗他呢？老先知说，我也是以前也是神人有一个天使来跟我说你可以到我家吃饭喝水，就把这个神人给骗到他家去了，去吃饭喝水。然后神的话临到这个老先知，当场斥责那个吃饭喝水的神人，说：“我当初不是吩咐你不可以在伯特利吃饭饮水吗？你怎么犯了这个戒？所以你必要死。”然后这个神人就在回到他家里的路上被狮子咬死。然后这个神人呢，也就把他，这个老先知也就把神人的尸体埋葬了，也为他哀哭。那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在以色列人设丘坛拜偶像的时候，神遣了一个神人去把这个去预言这些丘坛要被毁，那些丘坛上的祭司要在丘坛上被杀，丘坛上要烧人的骨头，就是这些丘坛都要被毁去。神不愿意他的百姓落入假神的黑暗之中，所以他遣神人去警示在那里的以色列人。这神的怜悯就在这里彰显了，神的能力、神的公义也在这里彰显了。所以，我们不管遇到什么诱惑的时候呢，不管受到什么艰难困苦的时候，都不要软弱，都不要离开神。神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我们要专心信靠、顺服神寻求神的面。我们看到一个中途变节的神人，还有一个前居后宫的君王，一个说谎惹祸的先知。这个神人是因为他的信心不够坚定、不够警醒所以他死了。这个老先知呢，他在属灵里面有骄傲他得罪神了。耶罗波安呢，他因为个人的私心、个人的私利，他离开神了，都没有寻求顺服神。他们这三个人让我们看到人是败坏的。那对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警惕呢，就是当神吩咐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警醒谨守。有一些貌似属灵的这些老先知他以前也许知道一些真理，可是当他处在一个属世的环境里，对于敬拜假神、敬拜偶像，他不能反抗、反对这些事情，不能明白神的心意。他讲的话跟神的话是相反的，就好像撒旦跟人说：“你吃了不一定会死。”所以碰到这些人讲话与神的真理是相反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那这个犹大的神人呢？既然得到神的吩咐呢，就当把神的吩咐遵行到底，这是我们学到的教训。现在很快的讲一讲南北朝两王的这个结局这个耶罗波安他家里他的儿子亚比亚生病了快要死了，他就遣他的妻子去看先知亚西亚，那亚西亚就告诉他，你回家的时候，你的儿子必死，你家里的所有的人都要被杀，然后会被在城里的被动物吃掉，在城外的会被飞鸟吃掉。可是唯有你的儿子亚比亚，他得入坟墓。亚比亚为什么得入坟墓呢？因为他对耶和华神显出善行。显出善行的意思就是指他遵守神的诫命，不敬拜假神偶像。我们说，既然他对神显出善行，为什么他会病死呢？ 因为病死让他提前得到解脱人早晚都会死，只是时间迟早而已。然后死后如何面对神的审判他对神显出善行，神就让他提早离开他所陷入的污秽黑暗所以有的时候病死也是神的怜悯，他不在黑暗里落在他父亲的最终。我们再看这个，哎，刚讲了，OK，所以这个耶罗波安做王22年，他就死了。然后他的儿子亚比亚虽然英年早逝呢，可是他不会受到神的惩治。那耶罗波安做王22年，他虽然寿终正寝了，可是他遗祸子孙。那南国的罗波安，他虽然寿终正寝他做王17年，历经战乱。在罗波安做王的时候呢，他立柱像拜偶像他效法神从迦南地所逐出的外邦人所行的一切可憎的事情，他所做的比他列祖更甚。他这个足坛立有柱像偶像，国中也有娈童。所罗门这么聪明智慧有才能的人，他死后不到5年，他的国以色列国分裂，不再有平安，百姓堕落拜假神。他一生积攒的财富跟荣耀也被埃及王埃及法老示撒全部夺去。示撒把圣殿跟黎巴嫩宫所有的宝物、金子、全部都夺走了。OK，所罗门所倚靠的聪明智慧，他所骄傲的富足尊荣，他所喜悦的四维平安，没有一样能够长久。他死后5年，全部消散没有一样东西能够使我们能够更爱主、更顺服主、更与主同行，有主与我们同在。他所做的没有一件事彰显神的同在圣经说：“世人行动时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我们要好好思考。第15章是讲南北两国王朝的兴替。在南国呢，有亚比央王，还有亚萨王，在北国呢，有拿达王跟巴沙王。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亚萨王之外，这些王所做的，都是行耶和华眼中所行的恶啊。唯有亚萨王亚比央王行他父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他的心不像他的祖父大卫的心，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然而，神是有慈悲怜悯的，他仍使他在大卫的子孙在耶路撒冷有灯光，叫他的儿子亚萨接续他做王，建立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有灯光的意思，就是指大卫家在耶路撒冷的国位有后裔继承。神做这些事情呢，是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之外，大卫所行的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的吩咐。这个是我们很好的楷模。这个神与大卫之约是没有条件的，他并不依靠人的属灵光景来维持，而是由神自己负责，神亲口应许，亲手成就的。而亚比央跟所罗门一样，他不专心跟随神，他口中说：“我们按耶和华的命令敬拜神。”可是他还去敬拜偶像。所以呢，他不是不敬拜神，他是一边敬拜神，一边敬拜偶像就像我们今天说，很多人是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这个我们要好好的拿捏这个尺度。亚萨王的时代是犹大历史上的第一个复兴，他经过先知亚撒利亚的引导，这个壮起胆来遵行神的道，除掉娈童，还有其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他也把他的祖母玛加太后贬了位，因为他建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他是很敢做的一个人。亚撒一生向耶和华存诚实的信，神也纪念他的作为，所以在圣经里记载他的义行，已经传了3000年。然而在同时，北国呢，更替了3个王朝，更替了6个王。我们看这个简单的记载里面全部都是背叛、杀、灭尽。背叛、篡位又杀这里面尽是人的作为。我们知道，人离开神以后，他心里想的都是个人的私欲，不能成就神的义、神的荣美。尤其到了亚哈王的时候，他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那耶洗别他们一起去侍奉敬拜巴利，为巴利建筑这个坛，建庙筑坛，这更是带领他们。以色列民离开神的面，这是非常不荣耀神的。而在这个耶利哥的事情上，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叫希勒，他要重修耶利哥城在约书亚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他们，你们为耶利哥城重建，你建这个城的根基的时候，你的长子要死，你为他这个修门的时候呢？你的幼子也要死，而伊希勒他虽然也知道这些事情，可是他仍然要去重修耶利哥城，就显示以色列人当时对耶和华是已经完全失去了敬畏的心，这是当事人的心态与四世纪没有差别。这里是一张简单的流程图。显示所有的那个时候，北国的王跟南国的王，他们在位的时间，还有他们交替的过程北国一共有9朝，19王，208年就灭国了。南国只有1朝，有19个王，历344年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次再继续。我们一起祷告。神的天父，你的教导让我们知道你与我们的同在是何等的重要。我们要日日仰望你，以你的话语做我们生活的重心，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主，我们将要散去到大堂，去敬拜你，求主预备我们的心。我们祷告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谢谢。